一月份对我来说最期待的电影就是星球大战，我不知道多少人打算去看，还是这已经是我们70后的专利。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星球大战的时候是90年代初吧，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视机面前把一部外国电影从头看到尾，然后再冲出去上厕所。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星球大战告诉我们什么。星球大战不是一部简单的科幻电影，你会发现它和地心引力或者火星救援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虽然都是科幻。他的导演卢卡斯说他希望制作属灵的东西，他希望在星球大战当中体现一些跟灵魂有关的超自然的灵魂的成分。在星球大战当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宗教的东西。在星球大战当中，人和动物和机器是平等的，机器有自己的思想，它会说话，它有自己的想法，是没有区别的，动物也是一样。在星球大战当中还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叫做原力，它可以让人发挥出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所以我记得我小中学的时候，男孩子打仗拿一把剑，然后都很喜欢说愿力与你同在，啊，就是那种好像是一种很宗教的一种感觉。个人和原力的关系啊，可能是小学的时候，中学应该没那么幼稚。个人和原力的关系是自我发现的，原力它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它是让你变成好人还是变成坏人呢？它取决于你自己。所以黑勋爵和天行者他们都自称掌握着原力，同一股力量，但是因着他们的内心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且呢，原力取决于这个人内在的感情，所以 Luke 天行者他必须信任和控制自己的感情，倒空脑海中的问题，才能够感受到原力在他里面的流动，来建立他自己的真理。那么原力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导师欧比王肯努比说，原力是所有生物所制造的能量场。所以星球大战所构造的世界是一个人类设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创造主，但是却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是某种规律，这种规律是人可以借着自己的思想，借着自己的努力来使用的，或者来借力打力，可以利用这个规律来达到他的目的。它是一个没有位格任人驱使的超自然的力量，但是这个世界本身却又是有规律的。所以星球大战就好像我们为什么喜欢星球大战呢？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既可以享受这个有规律的世界的美好，又可以尝到操控超自然的规律，让自己凌驾在这个规律之上的某种滋味。原力受到绝地武士的操控，每个人在把自己带入到星球大战的时候，不会把自己带入到白甲兵里面，都是把自己带入到那种操控超自然力量的绝地武士身上。但是很显然，星球大战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相信有神，我想你都会同意这个世界有规律，并且按照规律来运作，并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来打破这样的规律。那么问题是，到底有没有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是像星球大战里面的原力一样，来自自然，由众生生成，由人来驱使，没有主观的位格，还是像圣经当中所说的那样，世界是被一位超自然的，一位有主观位格的，有思想有感情并且爱我们的神所创造的？这是圣经世界和星球大战的世界一个居然相反的地方。超自然的力量是没有位格的，被人所驱使的超自然力量，还是一位不被我们所左右，但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位格的上帝？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为什么是到十一章没有到十二章呢？因为你注意到在十二章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就是亚伯拉罕，他开始了神的圣约子民这个群体。从神创造天地开始，到神呼召他的百姓为止，我们在每一次讲道当中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神是谁？神做了什么？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请我们把圣经翻到第一页，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段经文在哪里，因为它就在第一页。 现在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慧中读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浑浊混沌，渊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大地为地，称水的居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是
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
神说天上要有光景，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倦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养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倦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看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哪、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造的工，就安息了。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从何而来。求你帮助我们更深认识、更多思想这段经文，使它与我们的生活有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了这个有秩序的美好世界，所以我们有责任按照他的秩序而生活。这是今天的主题句。神创造了这个有秩序的美好世界，所以我们有责任按照他的秩序而生活。对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很多人信主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不知道读到哪里为止。我们很容易问出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恐龙在哪里，银河系在哪里，天使在哪里，地质纪元怎么体现，地球到底有多少岁，这里的一天究竟是地球自转一天，还是像其他一些基督徒所说的指的是一个地质年代，进化是怎么体现的等等。这是我们对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可以问出无数多个问题。朋友们，我不能够回答圣经没有回答的问题。对于创世纪第一章有很多的解释，并且都挺有道理。 那我想大家注意到对待第一章的几个重要事实。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的文体它不是叙事文的文体，它是诗歌的文体。从希伯来文的韵律上来说，它是一首希伯来文的诗歌，只是肯定我们的圣经的排版不同，所以如果你买到一些圣经的排版，它的第一章是诗歌性的排版，我们可能像我这本圣经是把它排成叙事文的文体，和这个诗篇的排版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影响了我们的判断。那这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希伯来的诗歌，但是呢它也不是简单的诗歌。就像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也有一些诗歌，我们称之为叙事诗歌。比如说在蒙古族，他们有一首，我也忘了那个叫什么，有那种叙事的诗歌。在印度，他们也有叙事的诗歌。所以，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它是叙事、散文和诗歌的综合。它是叙事，但是它不是严谨的叙事，它是一个有节奏的叙事。它是诗歌，但是它没有华丽的修辞。它是散文，但是却在讲述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肯定的是，它不是罗马书般的议论文，它也不是列王记一样的叙事文，所以你当中找不到很多问题的答案，这是合理的。第二，创世纪的第一读者是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是相当于中国商周时期，就是商朝和周朝，如果断代史是成立的话，那么应该是商朝或者周朝对应的时间。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地质年代，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地球的公转和自转。神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在对他们说话，我们称之为俯就，就是说比如说你像一个小朋友说话的时候，他很矮，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跟他很好的对话，你应该是蹲下来或者跪下来，然后用他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说话。同样，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所以我们称之为俯就，就是俯下来将就你。这不是说，所以我们在诗篇当中可以看见太阳从这边奔到那边，那我们知道说不是太阳从这边奔到那边，而是因为地球自转了180度，但是神用希伯来人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说，太阳从这边奔到那边。所以神究竟是怎么做的，神究竟是怎样创造世界的，我们不知道，知道了我们也不懂。就像你没有办法向一个小朋友去解释什么是核裂变和核聚变，但是我们神透过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创造天地和世界他所使用的一些要素是什么，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第三，圣经有科学，但是圣经不是科学读本。圣经有历史，但是圣经不是历史书。圣经有哲学，但是圣经不是哲学书。圣经的本质是告诉我们神是谁，我们是谁，神做了什么，我们跟神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的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一直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神是谁？神做了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好，这是我前面所说的三个前提。第一，我们注意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文体是什么；第二，创世纪的第一读者是谁；然后第三，创世纪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它不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它关心的问题在五件事情上面：神是谁，神做了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好，那么我们再来，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们来思考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圣经说了什么，圣经要我们认识什么，做什么。因为文体的特殊性和经文的长度，所以我们不会按照议论文的方式来对待它。我们要请大家观察的是这段经文的特殊结构，在里面重复出现的词汇，再思考神要读者透过第一章所认识到哪些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在第一章，从经文本身，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到以下几件事情。首先，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什么关系？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而空虚混沌的地也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了一切，包括天和地，这也就是包括了宇宙最初的存在。 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想象说地已经有了，神运行在地上、地的水面上，然后神开始创造天。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一个前后的关系，第一节在先，神创造了天地，然后神运行在他所造的地上，他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以这是第一点，神从无到有的创造，包括地包括天。在神创造之前没有天和地，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整个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所有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神所造成的。第二节和第一节的关系，最自然的解释是第二节是第一节的结果，神创造了天地，在神创造天地之后，神看见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然后神要接着继续的创造。那么神是怎么创造的呢？神的创造是由神的灵所发起，由神的话来进行的。所以你看到首先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是神说，事就这样成就了。神说在第一天、第四天和第五天出现了一次，在第三天和第六天出现了多次。神的话和神的灵在创造的工作当中是两个主要的角色。不仅如此，神的话和神的灵在另一个创造当中也同时做工。在神创造新人的时候，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重生是由神的灵而生，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又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不能坏的种子呢？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你看到在基督徒的重生再创造，也就是人类的再创造这件事情上面，神的灵和神的道也同时在做工。然后圣经也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同时也命令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同样，神的话充满我们，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的话创造我们，神的灵创造我们。那同样，我们也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着，对于天地的创造来说也是一样，神的话和神的灵在创造这个世界。神的话和神的灵同时是发起者，也是这个世界的成就者。同样，神的话和神的灵应当是我们所求助的对象。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是依靠神的话和神的灵，那么我们就是在劳碌捕风。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改变和神国的施工上面，我们不是依靠神的话和神的灵，那么即便我们可能改变了，因为你按照这个世界的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成功学的东西，你也可以得到改变，但是呢，不是神的话和神的灵所带来的改变，它是一个世界可以理解的改变，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灵所带来的改变。那同样，这也提醒我们，神的话和神的灵在每个人的生命上是应该两者并重的。一个只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的人，他会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教条主义者，一个律法主义者；而没有神的话只有神的灵，会变成一个被情感驱动的缺乏原则的狂热分子。神总是在他的工作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和神的灵三位一体的两位同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重要性。第三，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第一章当中整个创造叙事的节奏，因为它是一个韵律的诗歌，所以在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个节奏。凯勒牧师在他的创世纪查经里面帮助我们看见有五个重要的重复，就是五个词汇是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当中反复出现的。我想你仔细的观察，你也可以看见，第一个是神就造出，或者是神造了，如果你手里有圣经是你自己的，你可以把它圈出来，神就造出或者神造了。神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三十多次，几乎每一节经文当中都有神，没有神的参与什么都不会发生。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神的创造，朋友们，就没有我们呼吸的这一切，虽然你也觉得空气不怎么好，但是毕竟你有空气，也没有我们生存所需的这一切。神是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和维护者， 就像耶稣所说的，他是始，他也是终，他不欠我们的，我们欠了他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供应的。第二个重，所以第一个重复是神造了，神就造了，或者神造了，一切都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第二呢，第二个重复呢是神说，你会看见神说这两个字在这里面多次的出现。神说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的话自己带着能力，并不需要神另外再做什么。所以你看见神说和我们说是有区别的，我们的语言也有能力，人是有语言的，语言也带着能力，语言可以伤害人，语言可以不造就人，语言也可以让一件事情变糟糕，但是语言需要行动的支持。我以前是软件设计者，我说这里要有个按钮，没用，我还是得自己画一个按钮，然后我画好了按钮以后，我要把这个文档传给程序员，需要程序员去实现它，程序员实现了以后需要测试人去测试它，确保这个按钮按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圣经说神说后面是事就这样成了，它并不需要任何中间的动作。我们的语言是表示我们行动的意愿，而神的话本身就是行动，本身就是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我鼓励如果你没有每天阅读神的话的习惯，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应该建立这样的习惯，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我们在前门和后门的旁边都有麦琴读经计划，免费的赠送给大家，可以帮助你建立每天读神的话语的习惯。第三个重复是神看着是好的，从第三天开始，神每一天都说，都看，都圣经都写到说，神看这一天的创造是好的。神在每一个创造之后都评估自己的创造，在第四节、第十节、第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神都看着是好的。然后在三十一节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我们要问，好在哪里？神的评估标准是什么？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神是按照人的需要来看是好的。我不是说以人为中心，但是你注意到神不需要这个世界这样，神也是神，对不对？神不需要创造天地，不需要分别海和天空，不需要有花草树木，不需要有这个飞鸟和鱼类和走兽，神也是神。但是神创造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人可以在其中生存，是为了让人得到这个世界的供应。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居住。然后我们在第六天的时候看见人的被造是神创造的巅峰。所以当神说我看这一切是好的的时候，意味着说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他，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彰显神的形象，人可以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幸福的生活。我们前面的那颗行星，如果你从太阳系开始排序，从水星开始排序，我们前面的那颗行星是金星，金星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2倍，表面的温度是462摄氏度。我们后面的那颗行星是火星，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有生命的星球，大气成分95%是二氧化碳，平均气温是-63摄氏度。虽然人类对地外文明充满了好奇，但是到目前为止，地球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神创造这个世界，神看的是好的，他是站在他所创造的巅峰，人类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因为这是他为我们度身打造的地方，他希望我们在里面生活和彰显他的形象。所以这是第三个重复，神看着是好的。第四个重复是分开或者各从其类，就是神做出区别。虽然用词不同，但是神在每一个创造当中他都要看见分别。神恨恶，从立位记里面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神恨恶滥用和误用。这就像有点，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一个产品的设计者恨恶别人滥用他的产品，不正确的使用他的产品一样。在第一天的时候，神把光明和黑暗分开，第四节。在第二天的时候，神把天空和水分开，第三天神把陆地和海洋分开，同时让植物各从其类。 第四天神分别光体，第五天神分别各种动物，各从其类。进化论认为从简单到复杂是随机的，无序的，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精心地设计了分类，精心设计和区分它的物种，不是随机的。到上海植物园去，到崇明的湿地去，到我们楼下的河边去，虽然那河不怎么样，但是你观察每一片树叶，每一只鸟，每一株草，你会发现它的美丽，它的对称，它的均匀，细微的区分和同种类高度的相似。为什么？一个随机的进化的世界不合乎逻辑，不合乎我们所看见的事实，这是一个智慧的大设计师所命定的。起初的创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从第二节开始的创造是建立秩序，做出区分。我们在学我也上过儿童心理学，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要上儿童心理学，然后在那个里面讲到说，儿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智成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他开始分类，他喜欢分类，他喜欢把同样的东西分在一起。所以就像我的孩子很喜欢说黑白配男生女生配，他喜欢去做出分类和区分，这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分类的一个基本的回应。那么第五天第五个重复是每一天的最后一句话，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对不对？每一个创造当中都会重复出现这句话，出现了六次。他把神的创造分为六天，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观察这六天的顺序的话，你会发现这六天是有一个节奏在里面，这六天既是一个重复的模式，又是一个工作的节奏。有人把六天做这样的区分，前三天是创造领域或者说建立框架，后三天是创造能够充满这个框架的东西，就是前三天是建立领地，后三天是充满这个领地。所以你看第一天创造了什么？光和暗，也就是光线的领域。第四天呢，创造光体来占领和管理光和暗的领域。然后第二天神分开了空气和水，第五天神创造了水里的和天上的动物来占领水和天空，来充满水和天空。第三天神创造了海和陆地，第六天神让第五天神让地生出活物来，神造了动物和昆虫，神还造了人，第六天造了人来治理这地。到第七天的时候，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神自己是充满这一切又治理这一切的。在前三天的时候他创造空间或者叫领域或者叫框架，在后三天的时候他创造去充满或者管理他所创造的领域或者框架的东西。圣经学者科德纳把这样的一种模式，这种节奏称之为形成和充满，神先形成，然后神去充满他所形成的框架。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有晚上有早晨的这个日是地球日，24个小时的地球日，还是时期，或者是地质年代，圣经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今天比4000多年前的古人要知道的更多，我们也会问出更多的问题。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早期的希伯来人肯定不会问，孔子如果读到这一章他也不会问，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地质年代，他也不知道有人认为地球有50亿年。神有没有可能是在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在讲解天体物理学和大气物理学？当然有可能。神有没有可能用6个地球自转的周期来创造这个世界，让它看起来好像是地质学界所认为的45亿年那么老？神当然也可以，就像我们今天也可以造甲骨董。那关键不在于这里，关键在于神是用秩序有规律的，用他的话语在设计和创造这个世界。那我们接下来要思考，圣经这样描述它的创造，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吗？坦率地说，世界是超自然力量所创造的，和世界是自然自己形成的，自然自己就是那个超自然力量，这两种观点没有太大差别。各个民族都有创造的传说，中国有盘古开天辟地， 印度神话有梵天，埃及有阿图姆等等，不是阿图姆。但是圣经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世界从何而来，圣经还要告诉我们神是谁和神喜悦什么。在这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我们看见圣经所启示的神和任何其他的民间传说当中开天辟地或者创造世界的神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第一，神是有位格的神，神像人一样，当然应该说我们像神一样，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神会说话，神会做计划，神会思考，神会创造，神会看见，神评估他所造的，而且神享受他所造的。神不是自然界，自然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神不是原力，神是有主动的、主观的，他不受人操控，也不是一套规律，更不是我们身边的电磁场或者立场。神和人相似，所以我们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有位格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像认识其他人一样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其他人？我们了解他的职业，我们了解他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他说话，我们听他怎样讲他自己，我们听他像跟我们之间的对话，来了解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的喜好。同样，我们可以像认识人一样去认识神，听他在圣经当中怎样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和他沟，借着祷告和他沟通，和他建立关系，对他说话，向他委身，就像我们在人类社会当中和别的人建立关系一样。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一点是神是有位格的神，第二点是神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创世神话当中都是有多个神，盘古开天辟地里面有多个神，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然后还有女娲补天。在印度神话当中有多个神，在埃及神话当中有多个神，但是唯独圣经当中的神，那你可能会说伊斯兰说也说他是有一个神，那伊斯兰的创造的叙事是用了圣经当中创造的叙事，所以一般来说宗教学界把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都统称为亚伯拉罕宗教，就是都是从旧约创世纪这里开始的。那有宗教学者认为圣经是犹太人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比如迦南人的影响，而写成的民间传说。但是如果你认真，如果你有兴趣去读埃及或者迦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当时别的民族的创造传说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圣经有本质的不同，就是在圣经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和埃及和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创世传说是截然不同的。圣经当中创造天地的神是独一的，也是唯一的，是排他的，神只有一位。而且圣经当中的神告诉我们说，其他神都是人造出来的假神。随着创世纪的发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人的堕落就是在创造物当中在被造物当中寻找创造者。无论是泛神论者、多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是如此，想在受造物当中寻找那位创造者。第三，神是全权的神，神是一切的源头，神不需要依靠别的能量、物质而存在，神创造一切，神设计一切，没有什么能够脱离神的掌管，也没有什么能够拒绝神的主权。我们不是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才祷告，我们不能够等到灾难发生的时候才祷告，我们应该让神在一切的事上，在我们所有的决定上都掌权，而不是在自己拿捏不定的时候再求神掌权，也不是在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才求神掌权。在一切的事上神都应该掌权，因为他不依赖于任何受造物而存在，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四，神是说话的神，神爱说话，神总是用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彰显他自己，而且他的话都带着能力。所有其他的宗教文献，如果你读过佛经，如果你读过一些其他的宗教的东西、道教的东西，都是人在揣度神，唯独圣经当中的神是自己启示他自己。佛教当中是人在揣度我怎样成为神，人可以怎样成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道教也是一样，但是唯独圣经，神自己说我把这些话写下来告诉你们。唯独圣经当中的神是在启示他自己。在前面我讲过，神的灵和神的话总是携手工作的， 神的话不会脱离神的灵，反之亦然。我们要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帮助被理解被遵行。我们不能够脱离神的话去追求热心，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就和士师记当中那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个人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做他认为对的事情。我们需要按照神话语的光照去做神认为对的事情。第几了？下一个应该第几？第五，谢谢。我知道我忘了标。神是良善的神，神不制造次品。神是良善的神，神不制造次品。神所造的，在他眼中都是甚好的。今天世界的悲剧，不是神造成的，因为神看他所造的甚好。神所造的，是为了让人能够享受，能够经历，能够得到供应，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完美。在人的堕落之前，在罪进入世界之前，这世界是完美的。好，这是五个，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再接下来看思考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神喜悦什么，神喜欢什么。神喜悦一个真实的世界，神创造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电影《黑客帝国》里面，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物理的法则和空间的法则，它只是执行人的想象而已。所以在黑客帝国里面，人的如果意志足够强大，我们可以超越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打破物理的限制，我们可以飞，我们可以躲子弹。新纪元运动、心理学甚至成功学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观意愿去克服一些的限制。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物理的规则是真实的，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护理的。和很多其他的宗教不同，基督徒是客观主义者。虽然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我们是唯心主义者，但是我们是客观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限的，唯有神是无限的。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生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是神对我们的保守。神喜悦秩序，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想要点出的一个信息。神喜爱秩序。我们在整章经文当中都看见有晚上有早晨，我们在整章经文当中都看见各从其类，我们在整章经文当中都看见神看着是好的。神用带着理性的语言在创造一个理性的宇宙，所以我们是一个生活在一个有规律的有限制的理性的宇宙当中，而不是一个没有规律的混乱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宇宙。我们有科学，我们知道在某种条件下 A 加上 B，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生成了 C， 这是一种规律。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规律的，那我们就没有科学。A 加 B 今天是 C， 明天是 D， 后天是 E， 那科学家都不需要存在了。这个世界存在的会是各种的数式，然后这些数式其实也没有掌握规律。你看过《火星救援》吗？有多少人看过？在《火星救援》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想一想，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无法操控的飞船，它只有一个推动力，对不对？它从火星上被发射出来，就是最后一幕，它只有一个推动力发射上来。但是呢，另外一个高速经过的宇宙物体却可以准确的计算出它的规律，并且抓住它，把这个人接到了。为什么？因为数学，因为天体物理学，或者是相对论，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的大学物理学的不那么好，但是。因为有这些规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看见有一个SpaceX， 它能够把发射上去的火箭在原样回收，能够火箭能够这样落地而且平稳的站住，这在20年前我们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因为物理学，因为有规律，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计算出它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作为基督徒，热爱科学并不是缺乏信心，热爱科学、发展科学正是信心的表现。没有秩序的宇宙是一个可怕的宇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宇宙，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的思考，既然神是有理性的，神是热爱秩序的，那也就意味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人也是有理性，人也热爱秩序。如果世界没有秩序，那么我们怎么生活，我们如何交往，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人生的目的，没有对错，没有善恶。 套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是小说家萨特的话来说，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赤裸裸毫无价值的生存事实。道德价值要么是个人的品味，或者是社会生物进化和条理的副产品。在一个没有神没有秩序的世界里面，谁来决定哪些价值是对的，哪些价值是错的呢？谁来判断希特勒的价值观不比你的价值观更好，或者比你的价值观更糟糕呢？在没有神的世界里面，道德概念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朋友们，一个没有神的随机的物质的宇宙不是好消息，它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自由。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就像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它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悲剧。神喜悦秩序，人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中违背了神的命令，就看到神所设立的秩序遭到了破坏，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使我们不能够享受到神原本为着我们的生存为我们所创造的一个美好世界。就像我们在第三首诗歌里面所唱的，这是天父世界，他原本为我们所造，使我们可以在这里最好的反映他的荣耀来生活。但是神有重要的秩序是他要恢复的，就是他和受造物之间正确的顺服的关系。这种秩序的恢复也需要神的灵和神的话在每个人的身上开展创造的工作，开展再创造的工作。朋友们，承认神的话，神所说的是对的，你是错的，愿意遵从神的秩序，透过神的话去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耶稣基督怎样为你的罪而死，使你可以恢复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好的起点。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虽然已经受洗，但是你还不明白福音的意义，不小心被错误的受了洗，我们从1月17号的9点钟开始有一个主日学课程，叫做基督教信仰释义，非常欢迎大家的参加。牛顿是西方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牛顿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最美丽的太阳、行星以及彗星系统只能从一个聪明和强大的存在去协调和统治，这存在管理一切并非世界的灵魂，而是一切以上的主宰。而在星球大战里面，卢卡斯则让许多人认为人就是这最聪明和最强大的存在，被原力赋予力量，可以超越这个世界的限制，我们会自救。我不反对基督徒观看这个电影，我没有，虽然我批评了星球大战，但我没有说不可以去看。你可以在里面看见电影的艺术，你可以看见娱乐价值，你可以看见现代世界怎样欣赏人类自己而忽略了那位创造的神。但是我也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类似电影背后泛神论的世界观，并且我们要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意识到，只有一位超自然的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创造主能够满足我们对秩序、对道德和对美好的希望。只有这样一位有位格的神的真理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切的需要，而我们和他之间出了问题，我们和他之间因着罪的缘故带来了悖逆，需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来恢复我们和这位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良善的神，我们感谢你是一位热爱秩序的神，我们感谢你创造这天地并且把我们安置在其中，使我们能够享受与你的关系。主，我们也感谢你这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虽然因着犯罪这世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损失，有各样的灾难，有空气的污染，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乐土。主，如果我们能够恢复和你的关系，如果这世界能够回到创造起初应有的样式，那该有更加的多美好。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渴慕和你之间的关系，求你让我们渴慕那新天新地的再临，求你让我们渴慕成为你顺命的儿女，能够进入到你为我们创造的那乐园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